历代志上26章第8节，历代志上26章第8节，这是大卫在世的时候为着他不能建造的圣殿，神不让他建造圣殿，他为着他不能建造的圣殿排了圣殿里面服侍的班次，包括守门的班次，一大堆的名字，这里有什么经文会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我们来看看第八节，我只要注意其中几个字而已。这提到俄别以东的子孙，说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并弟兄都是什么？善于办事的壮士。我今天不要你太注意壮士这两个字，我让你注意前面的四个字，叫做善于办事。我今天要讲的倒是两个月前我在麦当劳预备的道。那天我开车送我的妻子去一个地方服侍，我把她送到以后就到附近的麦当劳坐了几个小时，我在旁边非常非常非常嘈杂的地方预备了这篇信息，很有意思的一篇信息，隔了这么久终于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再看12章，历代志上12章32节，历代志上12章32节，你大概猜到我只想注意这里面有以撒迦支派的200个族长都是什么？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通达实务，跟前面讲善于办事。再看使徒行传11章，新约的使徒行传11章，22节，22到25节，这是在提到初代教会一个领袖叫做巴拿巴，他们在有一些因着受迫害离开耶路撒冷，四处四散的一些门徒到了安提阿，在那里建立了教会。22到25节一起读。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好，我们提到他找到了，把扫罗带到安提阿夫士，使这个将要成为一代使徒的人能够现身在一个教会的服事里面，要预备要走上普世宣教的道路。刚刚我们读的三处圣经，有两处讲到办事，有一处讲到服事人，对不对？我在服事主的过程里面不断的有机会听见看见一些事，我也不断的学习新东西。我这一次我讲的，今年我讲的这个系列使用你的头脑，是我把有许多多年来就放在心里面的一些话跟大家分享。其实有许多我们平常就已经讲了，可是我们这一次更专注的来想这一件事。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追求，在我们的服事，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应该要记得要运用你的头脑，不要就是这样每一天这样往前去。尤其现代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生活我常常形容都像电脑游戏一样，就是大家就努力的往前，看到拦阻这里行不通就转个弯换一个地方，能的话就把对方打倒，把拦阻出去继续往前，好像就是这样在往前。在社会上打拼的人也差不多是这样，你不要只过这种生活， 有时候要停下来，又用你的脑袋，上帝造了一个脑袋，不是吗？而且那个脑袋还，上帝还造的蛮明显的，蛮重要的，就搞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这个头，所以它不是放在背后，放在不明显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多使用我们的脑袋的，不要把它空置的不用。我们在这个系列一起头提到，曾经有人这样说，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式这样说的。他说，他算是一个脑神经外科医师吧。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 overused， 就过度被使用的头脑。我遇见的多半都是用的不够的头脑。我确实不知道医生怎么样判断一个头脑有没有过度使用，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我不是要你过度使用，可是至少不要常常闲置的不用。我自己也尽量学习这些事。我们常常有机会看见、听见一些事情，我们不断的可以学习新的东西。比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参加我们的大专团契他们的新任的同工的交接的一个聚集，在那里我听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话很有意思。有年轻人提到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以前虽然我侍奉主这么多年，我没有很具体的听见过人家这样讲，可能我也不太注意这个事吧。我听见的那年轻人说，有一些人是事务型的人，事务型的人，有一些人呢是比较会关心到人的人，这两种人不太一样，你是哪一种人？他说有一些事务型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圣经提到有一些人是善于办事、通达实务的人，这样的人，我听那个年轻人讲，这样的人他们会关心，会常常注意到这些事，他们会在意要把一件事做好，也因此他们比较容易把一件事做好，因为他们关注这个，也会认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人，他这样讲，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比较不会关心到人，对人比较没有兴趣。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对人有兴趣，会关心人。比方在教会里面，他会主动的注意到新来的人，去关心他。至少如果被人提醒托付你要关心新来的人，他就会认真的做，而且会做得很好。他会留意这个，他容易跟人讲话，容易交朋友。面对一个人，即使是陌生人，也有话讲。我一直都蛮羡慕这样的人。我做牧师许多年，我到现在还不太是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个新来的人，我会有，如果想去跟他讲话，我不知道，我以前讲过这个了，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都要深呼吸一下，鼓起勇气，预备一下才会去跟他讲话。如果去讲话的时候发现他很健谈，主动讲很多话，我就放一颗心。或者他开始问我问题，我也会放心，我不怕回答人家问题，无论他问什么问题。可如果他不讲话，我跟他说你好，他也说你好，我说你是新来的朋友吗？他说是，然后就等着我再说话，我就很麻烦，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每次都要努力的学习这些事，当然我有进步，但是有的时候是像这样。可是像巴拿巴就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刚读的巴拿巴，他显然很容易注意到人的需要，而且一靠近一个人就容易叫那个人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所以他出现在教会里面不久以后，就显出这种特质来，所以他就赢得一个绰号，使徒们给他取的一个绰号， 叫做劝慰子 Son of Consolation 劝慰子、啊、是的，那就是巴拿巴这几个字的意思。巴拿巴不是他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谁知道，谁知道巴拿巴原来叫什么名字？也许我应该放在沙漠学校入学考试考卷上。我记得他叫做约瑟，好像，好、哦，他是，塞浦路斯人，我们中文和本圣经翻译做居比路人，很可能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舅舅。好，我们今天不是要做这些查经，可是巴拿巴就是像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劝慰者。他很容易服侍人，事实上一代使徒保罗就是借着他的引荐而能够有更好的服侍的、嗯、可是这样的人有可能，我听那个年轻人说这样的人有可能他不太会做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事，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人有时候他做起事来就会想赶快把它做完，如果他无法逃避的话，那赶快把它做完就有可能会这样，就是有点稀里糊涂的不太仔细的做、嗯、他可能也不太在意没有把它做好，所以容易出差错，有的时候也会得罪人。我听年轻人这样把人分成这两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想一想，我认识那么多人，找几个来配一配看看他讲的对不对，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哈，确实有这些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不觉得我们要那么明确的把别人或者把自己这样明确的划分。我自己一向都不太喜欢有一些书或者有一些人他们特喜欢把人划分成几种类型，或者发一个问卷要让你知道你有可能比较合适做先知啊，合适做教师啊，合适做什么了。我刚已经讲了，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些可能有一点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有一些认识，免得我们在某一些常常好像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不会太过于困扰或者因此小看自己。我们会知道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有一点不太像别人那样做得好的地方，可是很可能我们有另外一些比别人做得更好，我们有另外一些特点，我们晓得这些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要那么明确的那么快的把别人或者自己划分到一个类型里面，我想那会限制神的工作，因为神一直在往前，对不对？谁说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永远的样子呢？难道你没有看过有的人在他一生年日里面有一些很大的改变？像我刚刚讲的，我刚刚在做小朋友的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小男孩，可以都不讲话，连他自己以为他讲的话别人都没有听见他说了什么的，后来可以成为一个布道家，而且他是一个神学家，一个有名的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所以你不要限制了自己，不要那么快想要把自己定案为你是处事型的或者是待人型的。我们叫待人与处事，这是今天我的题目。我相信如果你做事不灵巧或者是待人不老练，是可以进步的。有可能你需要的就是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下一点功夫。我没有要给你压力，认为说你不太会做事一定就是不用头脑，所以你如果认真学习你就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一样很会做事，我刚刚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你有可能很认真学习，用你的头脑这样学习以后，你还跟比起另外一个他可能好像不用学习就把事情办得很好，你可能还输给他，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跟他比较，但是我们可以有进步。 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两方面都不太行。我刚刚跟你讲，一直到现在，我虽然做牧师，可是要我关心一个人跟他讲话，我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内行。可是你知道，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在办事一方面是很差劲的，不是普通差劲，而是很差劲的。可是我现在，我快40年前我开始做牧师，做牧师什么都要会，你知道吗？什么都要做，所以一定要学习。我想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也有一点经验，也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我从小讲起，我读小学的时候功课就不错，那个时代在学校里面功课好的同学就会被老师任命为干部。现在的学校还这样吗？还有的时候还会这样，但是我想不会都这样。现在学校可能比较注重每一个人的特质多元化一点，所以一个成绩不太好的也有可能当班长。我们那个时代很少听见成绩不好的人当班长的。所以因为我功课还不错，所以我担任过好几种班级干部。我有时候担任的职位，我担任过几次，那个职位是要收钱的。我们那个时候有时候要卖防老邮票啦，还记不记得？老一点的，还有一些东西就要收钱。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平安无事的做完一任，从来没有。每一次碰到那种要收钱的那种职位啊，我都会亏本，然后就要用零用钱然后去补那个亏的钱。我的家人大概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敢跟他们说。我高二高三的时候功课特别好，所以就被任命为班长。担任班长要办很多活动，你知道，办什么郊游。有一次快要毕业，他们要我办一个，我那时候读台中一中，要办一个跟台中女中找一个班跟我们郊游。那个对我来讲，那个像要登天一样，非常的困难。根本没有认识任何台中女中的学生，除了我自己的妹妹以外。可是我的妹妹读的是初中部，不过那个时候我妹妹他们就是从我妹妹开始没有初中部，开始有国中，所以他们是高中才去读台中女中的。无论怎么样，我办了一些活动，显然办得非常的拙劣。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就很直率的跟我说：“立中，你办事能力很差。”哎，我是班长哎，他这样跟我讲，听朋友这样讲刺激你不是吗？我并不是听人家这样讲立刻发愤图强就很快就进步，并没有的。可是你会放在心里面，所以我就是上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很脱线的在这一方面。你们很难了解我以前脱线，对不对？我大一的时候就调过学生证，然后我第一年住在学校宿舍，住宿证也调过。第二年我在外面租一个小房间住，掉了钥匙。反正这些东西往往都是这样。可是自从听朋友那样说以后，我开始留意这些事。我开始注意到包括跟我说的人，还有其他有一些同学一些好朋友，我就注意到好些地方。我注意到其中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字写的特别漂亮，字写的工整漂亮。我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字写的漂亮，会写字就好了。然后我发现他们，因为好朋友也说一起吃饭，我发现连他们拿筷子的样子都很好看。所以我就偷偷的暗中学习。 我发现那样做，我到现在字还是没有写的他们那么漂亮了、啊，有一点进步。可是很重要的是，当我发现当我这样做以后，会帮助我不只是写字啦、啊、拿筷子，会帮助我更注意一些细节。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在很多层面充满了细节，你不能什么细节都不注意的。我们不可能注意到所有的细节，也不需要这样，可是你不能什么细节都不注意。嗯，有一些东西是重要的，你应该要注意到细节。这些学习我发现也会帮助我啊，会想要让别人觉得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样会让别人舒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如果有一个人他写出来的字很工整很漂亮，你不会觉得蛮舒服的吗？对吧？你在饭桌上看到一个人筷子拿得很憋脚的样子，然后夹东西好像筷子都快要分家了，这样夹不起一个东西，有点难过。可是他如果筷子拿得很漂亮，你也会很舒服。所以我发现当我们注意细节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让别人觉得舒服，赏心悦目。事实上我觉得那就是学习把事情做得好的秘诀之一。你有没有存心想要把事情做得让别人能够赞赏，在旁边就觉得蛮愉快蛮欢畅的？可以这样，也就是你容易去顾到别人的感受。我让大家读几处的另外几处的经文，箴言十七章。最近我们在用箴言讲儿童的品格教育，箴言有许多这些生活上的教导，我们不要忽略了。箴言十七章第二节，对，提醒我们很好的话哈，一起读：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一休之子。在种子中同分产业。仆人办事聪明，我们以前在讲中心有见识的管家的时候提过，一个像这样的仆人有可能会在做仆人的时候就会好像进入那个儿子的身份里面，那个正是神让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我们刚开始好像在服侍主是一个仆人一样，可是如果你是像亚伯兰那个老仆人那种做法，你会就像在家里面是儿子一样，承受产业的人一样。箴言十四章十五节，十四章十五节，来，愚蒙人四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通达人步步谨慎，这跟细节有关，对不对？来，注意听我讲。我们今天的时代啊，很有机会学习这段经文，就是让你学习不要做愚蒙人，四话都信。我特别讲的是什么话呢？就在网络上传的话。哦，网络上传的东西，无论在人家传一个 YouTube 给你，或者一个 Line 微信传给你的东西，有时候一看，很快就传给别人。也许你觉得很好。如果那是一段很好的音乐没有关系，传给别人。如果他是那种你一看就觉得触目惊心，怎么是这样，原来有这样的秘密，为什么没有人讲，原来有这种事，赶快传给别人。凡是这一类的事你不要那么快传吧，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做这种人，好吗？叫什么？愚蒙人四话都信。你也是那种觉得说这个单位怎么可以这样，有这种事不赶快公布给大家，我赶快传给别人知道这个秘密，让你省多一点钱。凡是有那一类的事你就上去查一下，现在很容易查嘛，你既然用网络你知道可以 Google 一下，你查点几个关键字然后加两个字就好，就是谣言，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谣言。凡是那一类让你触目惊心的消息，我可以告诉你几乎80%都是谣言。哦，记得这个好不好？试试看学习这种谨慎一点嘛，这里用的字眼，注意细节。来，再读一遍：愚蒙人四话都信， 通达人步步谨慎。请再看箴言十五章十八节，同样这一章十八节。我们刚刚在看十四章，对不起，十四章十八节，一起读：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我们不要做那种得愚昧为产业的人哦。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一起读。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某，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有的人办事不一定很殷勤，有的人的原因是跟我刚刚讲的有关，因为你不太会办事，所以办事办起事来没有什么成就感，所以你就办事不殷勤。其实你不一定是懒惰人，所以学习一下，做一个仔细一点的人，细心一点的人，蛮有帮助的。我刚刚不是告诉你我小时候连管一点钱都管不好吗？可是我这样学习以后有进步。你要知道，我后来做牧师，我不能在钱上面搞出纰漏来，对不对？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贪污，贪污那是品德的问题，那是属灵的事情。当然连想都不要想，不要，保罗说连提这种事连提都不要提。可是我们不是贪污，你还是有可能会在金钱上出纰漏，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你不小心，你该记下来的东西没有好好的记下来，你应该要保存一个凭证，你没有保存。我从一起头，在我身边如果有人他们负责一个小的项目，或者像这样需要记个账，或者有一些东西跟钱有关系的，我都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我也跟你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当你有一个东西，你要比方记一个账，记下一件事情，包括一个金钱的数目，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两年以后我在看这个记录，我知道他在写什么，就这样。听懂我的话吗？因为有一些人记的时候，他相信他知道在写什么东西。我刚说两年，其实有的人哈，两个小时以后你再问他你写了什么，他可能就忘记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多加几个字，到时候你就会记得。比方呢，至少写下日期，对吧？不要有一个习惯只写七月二十四号，因为如果你活得够久，有可能活到明年，对不对？对吧？到时候你怎么，你看了那个怎么知道它是哪一年？我有时候读一些书，是一个人的传记，他在写到一个他的生平里面一个重要的事情，然后写了一个日期，我就很想问说他哪一年啊？每一年都有这一天呢，对吧？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就是我所说的细节，试试看。你如果注意到这些，你比较不会出什么纰漏。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你，我比较不需要对管财务的人说，像我们教会的财务同工，你不需要跟他们讲，他们都非常严谨的。可是我们不是在做财务的人哦，应该也有一些机会会碰到类似这种事情，跟数目有关系啊，跟我们的责任有关系的。试试看，把它记得清楚，想得清楚一点，提醒自己，过几个月，我看他还知道他在记什么。的那种情况里面记下来。我有一次服侍我一个亲戚，应该是他的兄弟服侍他的，可是他的兄弟有的人不太管他，因为这个亲戚有一点生活各方面有一点乱七八糟的。可是他晚年年纪大的时候，在医院后来不良于行，我帮他安排进安养院，用他的低收入户 政府的补助各方面帮他安排这些，他又活了两三年，后来去世，我帮他办丧事，他的那个丧葬补助拿来办丧事，其实还不太够，我补上。他的兄弟在这些事都完了以后，有的人就出现了，他们不太管他，可是他们都知道他应该有一些这一类的补助，他们就有人来找我，意思是要谢谢我。其实我知道他们来找我才不是谢谢我，要谢谢早就应该来谢谢。而我没有出什么状况，主要的原因是我从一起头服侍他的时候，所有跟钱有关系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有清楚的凭证，所以他们来看我说要谢谢我，就把那个凭证，那不是他要求的，不好意思这样说，放在他面前告诉他，这样他也不好意思翻，但是我想他相信了我的话，就没有再提了。你不知道吗？有的人就是因为像这一类的事没有仔细的做，后来为自己惹上很多的麻烦，对吗？有的甚至因此有可能会欠下一大笔债务，要用许多年的时间过很没有品质的生活，为了还那个债。这是我们亲自遇见过，有一些人是这样。所以试试看这些东西，不要说我天生就不是办事型的人，你还是可以学习一点这个事，办事谨慎仔细一点。我上大学以后信了主，过了两三年我在大学的基督徒团契里面做主席，后来毕业以后当完兵，后来我全时间侍奉主治理教会。我经过这些我都做过领袖了，但是呢我不太会做计划。我出侍奉主的头几年我很不会做计划，不会做预备。计划跟预备是有关系的，不会做预备哦，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就会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像你玩电脑游戏一样，就是往前冲，遇见这里不通就转个拐个弯，需要的话就把那个障碍打倒，如果你没有打到它撞上它就 game over。 有的人经常在他的职场上会 game over，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样往前冲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使他开始遇见一些问题，他们就会来教会说他是可能是受迫害或者是怎么样，请大家为他祷告。可是有可能因为你应该要仔细的地方你没有仔细的做，有一些东西你要做好计划跟预备。我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在荣教士的带领底下，在勾这个西安堂，虽然我有自己的教会，我们还是常常回去那里。那里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也是我的好朋友陈港生弟兄，他是很会办事的人，他是标准的会办事的人。多年我们的东夏令会啊什么各种这些活动都是他在主持的，那个时代有一次我听见他教导一件事，教导一些要预备要侍奉主的人，他就是提到你，比方你办一个活动，或者你要处理一件事情，或者比方有一个营会，你预先做了各种预备，他说事前你还应该在心里面走一遍。哎，这个说法我以前没有听人家讲过，在听他讲之前，你知道什么叫在心里面走一遍？我告诉你，一直到现在我还继续保持这样的习惯。连每一个主日聚会，主日聚会我带领聚会带领了快四十年了，带领了无数的聚会，当然都很有经验，可是我每一个礼拜天聚会前我还是会把聚会走一遍，你不知道吗？不只是我的讲章，我刚才告诉你这篇讲章是两个月前写的，可是我还是会整个 review 看一下，我也会把今天我们唱什么诗歌整个流程走一下。 有的时候在当时我会得到一个也许特别的一个亮光，有的是甚至就要聚会了，我要唱选的诗歌的时候，那个亮光才来。但是无论怎么样，因为我把它放在心上，我们以前都选好诗歌啊，我们许多年带这个聚会，那时候我们跟着我荣教师，我们不太像许多教会一样把要唱的诗歌都已经印在周报上面，有的是放在讲台的前面，要没有专门的写今天要唱什么诗歌。我们常常在聚会中随圣灵的带领才带领诗歌。好几年前开始我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我们有诗歌投影，他们早一点预备到时候会比较好一点。可是更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两位视障的弟兄，他们用点字唱诗歌，所以他们，我为了他们，我就预先选好诗歌，整理一下，给他们一个档案，所以他们到时候都有那些诗歌的歌词在里面。所以我需要预先做这些事情。试试看，在你自己面对的需要处理的事情上面，学习有更好的预备，而且在要开始那个活动之前，在心里面走一遍，试试看养成这个习惯，蛮有帮助的。这样才不会像有一些在活动进行的中途，他想到少一个什么东西，哇，四处奔忙啊，打一个电话啊，做什么很着急啊，这样。虽然我们有更好的预备，有的时候还是难免会发生现场发生一个意外的情况，可是你至少会减少那些情况，不会经常有那些事。我说我那个时候刚侍奉主头几年，不太会做预备跟计划。比方有的时候遇见连续的假日，等到因为我们传道人不像你们上班，所以对于连续假日的意识不会很敏锐，我们每一天都是假日，你不知道吗？没有了，当然我们有很多事做，可是我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像你一样需要搭捷运去上班，像这样我们到教会来，可是时间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所以我们除了有聚会以外，不太去管这些事，我们只管礼拜二晚上有聚会，礼拜五晚上有聚会，礼拜天早上聚会，对。刚刚谁说什么？
我刚说礼拜五也要祷告。
哦，相见说礼拜五祷告会，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是不是？我有时候遇见连续假日，才想到说，哎呀，如果用这几天我们办一个什么活动，或者办一个特会，多好啊！可是来不及了，没办法通知大家。几次有发现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养成另外一些习惯才会记得。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使用周历手册，所以从校园书房有校园的周历手册，刚开始有那个之后不久，我就开始使用校园周历手册。那个时候没有比较大本的，最早期然后出的都是比较小本，我就开始使用它。你知道使用那个必须先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会去看它，不是吗？要不然你写下来你不去看也没有用，不是吗？所以我自己不时的会把我的周历手册拿出来看一下。我不是只看今天的啦，我现在讲的把时间浓缩一下，其实经过好些年的学习，可是我讲我们现在会做什么事。我每一年大概八九月左右就可以拿到新的周历手册，我就会把前一年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我已经知道下一年要做什么事，我会先记在现在周历手册都有下一年一整年的一个简单的表，记在哪里，就把那些抄回新的一年的表里面。 听懂我在说什么？哦，因为有一些邀约，我比方服事的邀约是、邀约到明年去了，所以我先记下来，然后等到拿到新的周历手之后把它记下来。如果我要去的是比方台南或者高雄或者台中，那我搭高铁去，我通常喜欢尽量省一点钱买早鸟票，再过几年我就不用了，因为65岁就可以半价。你们知道现在4个礼拜前可以买早鸟票，我就把它算得刚刚好。什么时候我在那个要去南部的4个礼拜前的那个日子，我就写上买高铁票，然后记上要买的是哪一天的高铁票，记在那，知道我的意思？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后来我就发现我需要这样做，母亲节要预备礼物，对不对？我在母亲节的也许前3周的地方，我就记着记下预备母亲节礼物。其实我现在不用了，谢婷姊妹在负责，她一定都会记得的，但是我还是会在我那里记下来。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做，哎，你不一定像我有这么多的事，所以你的做法细节不一定都跟我一样，可是我所讲的这个原则你可以试试看。慢慢的我也学习一件事，有一些活动有可能不是只办一次而已，比方像我们的春令营、秋令营，我们就会把那个流程已经有了经验，把那流程记下来。我们有一些分工，我们逐渐把各组的职责他们该做什么事记下来，这些都是我所说的你预先做一点预备，做一点计划。你的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你需要这样，像我常常需要到国外去，早期我常常到了就快要出门的想说我有没有忘了带什么东西，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就尽我的记忆我的经验把该带的东西包括很细节的都写下来。现在有电脑很方便，你有手机很方便，记在一个地方有一个档案全部记下来，这样比较不会忘记，对不对？我以前不会记下手机这样的东西或者手表这样的东西，因为整天带在身边，可是我告诉你那个就会在最后一刻刚好你在充电还是什么，然后你就忘了带，然后你像我到欧洲去3个礼拜没有手表在身边很不方便，你知道我在这里我平常不带手表，我只有主日才带，因为我们有手机，我的办公室有钟，可是我到外面去不能这样，因为我不能够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拿一个手机不时来看时间，不是吗？我去的地方有的是教堂前面摆了一个钟像我们一样，有的地方没有钟啊，所以类似像这样如果我预先记下来就很方便。我在教你很细节的东西，对不对？我刚刚有提到关于处理钱财的事，可是我想多讲一点这一件事。我先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10节，哥林多后书9章10节，10到15节。哥林多后书9章10到15节，一起读。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公祭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公祭的事上得了凭据，直到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请问年轻人，现在你们学校 把这个读成供给还是供给？供给还是供给？供给。现在这样读的吗？现在很多字都跟以前读法不一样啊。
好，
我当兵的时候，我在一个弹药库、一个基地库，服役一年四个多月。我的直属的长官是一个中校的部长，中校的部队长。有一天，他找我聊天，就给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一个认识的人是生意人，他的生意需要用到大卡车，所以他的公司有好几部大卡车。可是他很节省，他的卡车常常开到很老旧也不肯换啊。但是他认识有另外一个商人，我这个部队长说，他的生意也需要用到大卡车，他就不一样，他大卡车常常用两三年，他就卖掉，然后买新的。有可能前面那个商人有时候会去买这个中古的吧，比较便宜。可是这个部队长告诉我说，你晓得这两个人生意哪一个人做得好吗？他说是后面那个人做得好。因为第一，他不用常常花功夫费心思费时间去修车，也通常不会发生现在要送一批货，人家赶着要送去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碰锚。哇，那不只是他要脱掉要修车，延误的时间，延误客户所要的东西等等，有很多的情况。他给我讲这个，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还是放在心上。我发现那个帮助我一些观念，对我蛮有帮助的，就是学习啊，哈，有时候看事情要有大一点的气度啊，你要晓得分辨优先次序，不要只注意小节，只做一些事啊，这个东西当然要节省一点，要存留着，不要丢掉，可是那样真的划算吗？用大一点的气度想这些事。如果没有学过这个功课，我们的教场一定堆满了许多旧的东西，总有一天用得着吧，我们会这样想，不是吗？我学过一个类似的功课，但是在另外一个方式里面。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去服兵役，我报到那一天下午，当晚要去报到，那天下午我一个很要好的弟兄有事情要到他的教会去，我就跟着他去，因为我还没有到报到的时间，就去一下。这样去到教会，他的教会刚好发现他们教会的一个长辈，一个传道人从美国回来，他平常在美国，可是他回来要举办一个特会，我也参加过他的特会。而那个长辈他现在还活着，九十几岁了，那位长辈也认识我。我到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事，那个弟兄放了一个东西就要走了，那个长辈正在拨一个电话，在电话机拿着，看到我就给我招招手，叫我等他一下，所以我只好留在那边等他，所以我就看着他在干什么。原来他打电话回加州给他的妻子，他刚到，他刚从机场被接回来，打个电话回家跟他的妻子讲话。可是没想到来接电话的是小孩，我不知道多大的小孩了，可能还是小学生或者国中生吧，在类似这样的小孩。然后他就跟那个孩子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讲话，讲一些亲密的话，没有叫他赶快找他妈妈来。旁边的他那些教会的同工，他们都很爱他，他们带着，我觉得他们带着钦佩的眼光，可是嘴巴里面讲的话是在笑他，说他不知道长途电话很贵吗？我们那个时代拨国际电话是很贵的，还跟小孩子这样讲话，不赶快叫他太太来听电话。旁边的同工在那里唠叨着，不过他们不是真的责怪他，他们爱他。可是就是那一幕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许你知道我得到什么印象，就是这个人 他晓得分辨优先次序，钱可能很重要，可是爸爸离开了家，虽然才刚离开，可是现在隔了八个时区的地方打电话跟孩子多讲一点的话，这是重要的，晓得我的意思吗？在你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常常注意这种优先次序啊？尤其你的家里面，要常常注意这个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不太需要学习节省，因为那是早就学过的功课，可是主要我学习另外一个功课。我知道有的人是需要学习节省的功课，可是我需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应该要用钱的时候就要用。你不知道吗？有一些人应该要很感谢主，让他们的牧师学会这个功课。所以我现在有一些钱，我会很愿意慷慨一点的使用，用在应该要有的地方。就是像这样，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常常会有遭遇一些东西，用用你的头脑学习一些事情，会帮助你把事情做得更好。保罗提到他自己，神自己是非常慷慨大度的，他愿意多多的给出去，期望啊，在一些地方得到回馈，回馈不一定要回馈到他身上，而是回馈到有需要的人身上。然后呢，这些得着的人就会很感恩，也把荣耀归给神，而这些给的人自己会更多的蒙祝福，所以大家就更多的感谢神，然后又觉得是自己蒙了许多的祝福。保罗讲完这些就觉得这整个的生活哲学太棒了，他说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慈。也许你知道这一节经文，这就语出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它的上下文是像这样的。我应该花一点时间来讲待人，不要都只讲处事，对不对？看两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这好像是我们今年的经文，是吧？一起读好吗？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实力。这是讲到人哦，美名啦、可爱啦，这些不是指的你的宠物哦，是指的人。好，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三节，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三节，找到了吗？一起读。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这好像对我牧师讲的哈，留心你羊群牛群的景况。你不知道牧师手下有羊群也有牛群，你知道吗？你是羊还是牛？我小时候并没有那么怎么知道怎么样对待人。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化老师，我们国二开始，我们那时候叫初中了，初二开始就要上理化课。现在国二还有理化课吗？物理化学在一起是吧？理化课，我的理化老师是我一个，后来我开始那个课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我跟我妈妈都不认识的一个远房的表亲，借着别人告诉我那是他的远房表亲。后来因为他在家里面补习，那个时代那个不算违法的哈，那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有需要，还是我妈妈觉得应该要支持这个远房表亲，所以我也去他那里补习。那当然因为我又是他的远房表亲，所以就有时候有机会有个别的谈话。可能有一次我在跟他谈话里面，不晓得他问到什么，我很自然跟他提到哪一位同学怎么样这一类的事，不是什么很坏的事啊，可能是包括不太用功或者什么类类似这样的事。结果可能这个话不晓得怎么样传到别人的耳中，传到当事的耳中，他就找了一个我们班上有一个大哥型的人物，他大概休学过，有点 混帮派的，不过十三四岁的孩子能混什么帮派，反正差不多是像这样。那他平常在教室他比较高大，因为比我们高一两年嘛，坐在后面有时候会有几个同学在他那里聚集，我平常不太跟他们来往的，可是有一天他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我是叫抓耙子，就是叫北洋、叫告密者，秘密线人伸喉咙的意思。他警告我不可以再这样做。不过因为我平常还蛮乐意助人的，跟别人关系还算好，所以他没有太为难我，只是警告我一番这样。可是借着这个蛮帮助我，因为那个我从小是很乖的一个孩子，所以遇见这些当时虽然他没有怎么为难我，可是当时那种肾上腺素还是副肾上腺素分泌的非常多，全身都是那样很兴奋刺激的底下，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我记得这个很自然的，不自觉的，可是就是其实是很认真的开始学习这件事。包括了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话常常有机会提到别人，对不对？你知道我从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学这个功课，就是提到别人的时候留心一下，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不要在人家不在场的时候提到一个人是后来会让对方不满意的事情。学这个功课很好，对不对？用脑袋想一想，你一定会在人际关系上进步。你不要在学校里面只是在抱怨说哪一个同学怎么样，哪一个人怎么样，想办法去经营嘛，用一点你的头脑，你用一个脑袋挂在你的头上，不是吗？试试看怎么样能够做得让别人愉快，更赏心悦目。我一直到读大学啊，我都不习惯也不懂做一件事，我不太跟长辈来往，你知道。我就是在学校我很用功，可是我不太跟长辈来往，不像我班上同学，尤其是到了大学以后，有些同学会跟老师关系很好，特别因为他们要出国，老师要给他们写推荐函吗？他们要申请学校啊，因为我大一我就预备好了侍奉主，没有打算要出国，所以我从来不管这些事。可是不只是这样，我就是不会这样。有一些人他们会在高中也是一样，毕业以后回去找老师等等。我看现在很多孩子也会这样，可是我从来不这样做的。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跟老师同学多半都没有来往，国中也是这样，除非同学主动要跟我来往。可是我高二高三的时候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毕业以后一直主动跟我维持朋友的关系，所以我才有这种高中的同学朋友。而且事实上他们对我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其中包括了把我带到教会去的人，他们在这一方面帮助我学习跟人的关系，特别学习一件事就是跟进。因为我毕业了，好像我进入新的领域，老师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吧，所以我过去是像这样。可是我发现这些同学会做的事，我仍然没有太多去做这种事啊，因为已经过去老师都没有联络了嘛。但至少就着前面的道路，尤其我做传道人很帮助我学习跟进的工作。你们知道什么叫跟进 follow up？ 其实我们做牧师很需要跟进，对不对？你不能现在带一个人信主或者让一个人得到帮助就把他撇在一边。我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习惯，像我到外面去服侍，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都要见面，甩也甩不掉，当然要跟进。可是我们在外面服侍大可以不用这样，可是我没有，我只要去外面服侍是那种不是只去一次的，我常常都会在那边认识他们 因为我不太会记人的名字跟人的长相，想办法问他们的名字，记下一个特点，这样，所以我拥有非常丰富的像的这样的资料。我有时候半年后才再去，我希望看到他们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来。还不只是这样，我会不去的时候也关心到他们，所以如果他们有需要找我，我继续帮助他们。这些对于我后来侍奉都有很大的帮助。我那个高中那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有一次跟我说：“立中，你说话很容易泼人冷水。”我很感激我那个朋友，他好几次给我讲很率直的话。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也没有恶意，可是我会思考这些事，也更多观察我旁边的朋友，看他们怎么样说话，学习这些事。你也可以这样。我再讲一件特别的事，我出侍奉组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不是我的会友，跟我同年龄的弟兄，他刚结婚不久，他来找我。我们平常在某些场合有机会见面，可是我没有想他个别来找我，而且跟我谈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非常的私密的事。他提到他结婚以后他没有办法跟妻子同房，你知道男人来跟你提这种事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完全不知道。我就听他讲，我已经忘了我跟他说什么，大概顶多说为你祷告而已，大概。可是那个给我一个刺激，让我因为遇见这些，虽然不是我自己的会友，所以以后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可是包括这一件事，帮助我以后更细心的留意有关像家庭啊这种辅导諮商的问题。我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你四周有许多事，你平常所看所听的，你有很多机会学习，你不要就让生命这样一直过去，好像电脑游戏一样往前走，然后走不通就换一条路，然后必要的话把对方打倒再继续往前走，根本不知道走到哪里。其实我们神量给我们的生活有许多要我们学习，而且那些都有永恒的价值的。比方我读许多的传记，从其中得到许多的祝福，学习他们的榜样，学习他们如何待人，如何处事，从他们故事里面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爱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这些事。这是保罗叫我们要用头脑想一想的事嘛，对不对？要十年试试看吧，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在里面，特别我们年轻人，你不把你的头脑用在这些事上吗？要么你都用在哪里啊？待人或者处事你都可以学习。保罗自己提到提摩太说，他学习了他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连他受逼迫他都可以学习的，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这个系列 Use your brain， 用你的头脑。